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一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师。哇，时间好快哦，三月份已经结束了，今天呢是4月1号，所以呢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今天呢会不会有被这个给这个欺骗的感觉哈、哦？有些人可能会说愚人节嘛哈、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真的哈、哦，不是假的哈、哦，所以呢今天非常开心，在这个四月的第一天呢跟大家来见面，也跟你邀请到了一个特别的来宾哦，那是我的优秀的学弟哈、哦，政大硕专班的这个学弟，他很优秀，然后职工的博士哈、哦，那现在呢已经很快就要这个拿到博士的学位了哈、哦，那对我们这种乡下的小孩子哈、哦、小时候看到博士都要立敬站好立正这样子哈、哦，对他是真的是看的这真的蛮这个。觉得有欲有龙渊呐、啊、哈，那今天呢，跟你邀请到的就是恒达这个空间智库的这个建筑事业部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柯副总，哎，登耀兄好。
张老师早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是是，第一次到我们的录音间来了。
是的是的。
这个我们今天呢要跟这个我们登耀兄啊，他是房地产达人哦，算是专家中的家齁、哦、这已经是准博士了啊，今天要跟他请他来跟大家来指点迷津啊，来聊一聊这个已经谈了很久的虚评改革齁、哦、这个虚评改革从这个应该是林佑昌担任部长的时候就一直谈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出这个行政院的大门哦。那事实上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买房子哦，现在是贵松松哦，有时候呢你花大钱买了个30平的房子，怎么进去的感觉啊，就大概只有20平，甚至还不到20平哦。那剩下的10平跑到哪里去了？今天呢我们就要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柯登耀这个房地产专家呢来跟大家聊最近这一个非常红非常好虚评改革的话题哦。那到底什么是虚评呢？我们买的房子是不是买到空寂，或是买了一个寂寞啊？这个部分是不是请登耀兄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虚评改革？
好的，那首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常常在台湾买房的时候会觉得委屈，
对，
那因为台湾的制度把很多的所谓公共设施的面积算在权状里面一起计价，
是，
所以一直要喊着这个所谓叫实平制， 但我想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比较真实的概念，我们把它叫做地毯面积啦。
哎，什么叫地毯面积啊？
相较于这个虚平，什么叫地毯面积？
对啊，
没错。那顾名思义，就是你家里面真正能铺得上地毯的，双脚能踩得到的室内轻空间，那它不包括外面的公社
哦，大门以外的都不乖乖。
对，
它阳台也不算。
对，而且甚至它必须扣到你墙壁跟室内柱子的这个厚度
哦。
这个部分在欧洲、美洲或澳洲，他们在买下的看的这个就是这种真正室内可使用的面积。可是因为现在在台湾，按照我们现行的法规，我们权状上哦，在主建物登记的这个室内面积，其实它是算到墙壁外缘的，也就是说你连你隔壁邻居跟你共用的那个墙你都花钱买下来
、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权状上面虽然说写了室内30坪，可是实际铺地毯上去的绝对一定不到30坪嘛，哦，所以要扣掉我们讲的一些公共设施，还有刚才提到的阳台，这些都不算嘛，哦，
没有错，完全正确。
嗯，
这个就是在谈所谓产权登记上实际使用跟我们登记上的最大落差。
嗯嗯嗯。
那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如果你没有买地下室的车位，那建设公司现也会把这个面积算在大公社里面让你来分摊
这个很多人又更不知道，
这个就是第一个大家构成所谓的虚平的
那
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内政部要改革的原因。
嗯嗯嗯，好，那这个内政部提到这样改革齁，就虚平改革已经刚才有提到了，已经经过那么多那么久了齁，那到底他们有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方案齁？那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针对了几个重点，刚才我们可以耀兄啊，邓耀兄提到的哈，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这个停车位虚平啊，这不被灌虚平这个部分，我也没买车位啊，为什么要这个摊承担这个部分？所以呢，停车位产权大翻转，哎，这未来的话，如果说经过虚平改革，没买车位的人就不用再跟别人来分摊这一部分的公设吗？
这里我要分两部分来说明
齁。嗯哼。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这次影响最大的一点齁。
嗯哼。
就是以前我们在做规划设计的时候，法定停车空间它是算在全体住户共有的这个大公社里面。
对。
那改革完之后，停车空间会变成专有部分，也就是说它会有一张自己的独立权状。
哦，有一张自己的独立权状。
对，哎，这边我还要补充一点。
嗯哼。
那如果你是一般车位，
嗯，
那我们以往建设公司的计算车位的面积方式就是你停车长乘宽乘 1.8。那一般通常会落在大概8坪到12坪。
哎，
一般停车位的。
对，这个大家一般的像那个印象中就是大概8坪到12坪啊，至少都会有8坪这样子齁。嗯，
可是扣除这个之外，你还有像垃圾停车啦，
嗯，
无障碍停车啦，
对对对对，
机车停车啊，
嗯嗯，
那这些部分它原本就是属于公社的，
是，
那这个部分它也没有办法被登记。
嗯哼。
那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有提到说停车的这个部分会被重复计算在公社里头，
对，
因为你的这个停车位里面乘以 1.8 倍，我们刚刚讲的之后已经隐含了这些车道面积的空间。
嗯嗯。
可是建设公司在规划的时候也算容积的部分只有地上，地下的部分是不算容积的，
是啊，
所以这一个部分又被算入了公车一，公
车又算一次，
又重复计算。
嗯哼。
那再来，我们现在的地下室还有一些是属于防空避难室的空间
哦，又有，对，
会占用到车道的面积。
对，最近这个在打仗，大家感受更明显。
对，所以如果说你只是按照虚平的这个概念来看停车位的话，
嗯哼，
它会衍生出我们刚才在登记上以及使用上的这些问题产生。
是，
哦，所以真正要克服这个停车位，不是只有说把停车位的这个部分按照我们这个部分把它变成专有化就能解决。
嗯哼。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去周延的思考了齁，不是说现在看到这个内政部的版本呢是说，哎，这个部分未来的话就是有独立权状齁，那没有买车位的人家就不用摊这个部分，等于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使用者付费的这个概念
了齁。
齁，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把过去很多不孝建商啦，齁，他们灌虚品灌到里面去，因为刚才邓耀兄有提到了，就是说这个 一般我们的这个平面车位啊，大概是8到12平，八到十二平哈、哦，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这个市场的共同的认知哈、哦，就是从那个乘以1.8这样的一个得来的。可是我自己也看到哈、哦，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个停车，因为刚好去年有一个好朋友他要买一个这个预售个案哈、哦，那他来把那个相关的合约书拿来给我看，哎，发现他的车位坪数他是还特别注明哦是变大车位，竟然只有4.16平。所以呢这个我就觉得说诶怎么这么夸张、啊、那等于是他把这个将近4到6平
的
空间呢都灌到楼上去。对啊，所以这个部分他的公设比就别人来得高。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虚品改革的话，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把它消弭掉，
这个是一个好处啦。
嗯，
那最大好处就是刚才张老师有提到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嗯，
就是以后只有有买车的人才需要去分担那个车位跟面积
跟车道。
嗯，那如果你没有买车位就不用再去糊里糊涂的去背上那个地下室车道的公设坪数，这等于把居住的公设跟车道的公设可以清清楚楚的划分开来。
嗯嗯、哦。
但这边还是要解决。那如果是仓储式停车，
嗯，
或是机械停车、哦、
机械式停车，
对，这个还要有一个配套的方案，因为
那个又不一样了，
那个又不一样了，
那个不一样。对，
对
嗯嗯嗯。哎，所以呢，这里面光这个停车位就有很多的学问，而且呢，这个现在很多建筑业者都跳出来反对，现在看到了这个停车位的这个改革这一个方案啊，他们有提的一个论点啊，是说，哎，那没有买停车位的人，他未来他没有任何持分在地下室啊，他可以到地下室去使用吗？或是说他必须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使用，才能来使用地下室的空间？这个部分你觉得他们的一个说法成立吗？
我举个例子哈，
嗯，
我们刚在讨论的时候是有汽车停车位，
对，
但如果是机车的时候，就回应了刚才主持人讲的那个问题，
嗯哼，
因为现在的机车停车位大按照建筑技术规则的规定都会设置在地下一楼，
对，
那机车停车位它是不计入产权面积的，
嗯，
它都是由管委会统一按照住户他的需要
是
来申请登记使用的，
嗯，是，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我刚刚在谈的，
嗯，
机车，那机车未来是不是也要纳入产权面积来作为登记，而不能够按照现在的这个方式，
嗯，
由大家共同使用？
是。
那又回过头来，当我的汽车有独立的权状面积的时候，嗯嗯嗯，那它是可以自由买卖，
对，
还是按照现在的规定只能卖给同住户里面的人？
嗯哼，
嗯。那当它有产权的时候，它要自由买卖，那变成说，嗯，他也是专有，
是，
那也要去分摊土地持分啊，
嗯哼，
哦，所以这两个是刚才回应您问的这个
问题，嗯嗯嗯嗯，这个是业者他们提出来，他们一直反对目前内政部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虚评改革的一些初步的内容，他们就觉得说啊，这个部分其实以为不可哈，因为可能就会造成刚才提到的那种障碍，就是哎，没买车位的人他到时候怎么去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是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可能就某种程度的会被业者的这个专业给这个或我们讲或是蒙蔽吧，或是说给误导了，就觉得说哎，那我没有买车位啊，我到时候要倒垃圾要去地下室，那我这不是就是此路不通，除非你留下买路财这样子。
对，没有错，就会有这个本身的这些配套要去解决的问题。
对，这个里面好像蛮多要有去再去多方面的咨询哈，或是集思广益的地方吧。嗯，
特别是在我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
嗯，
那未来管委会它对于这个虚评改革后的这个任务，它就变得更加重大了。
嗯嗯，
因为一旦你这个车位没有处理好，那它形成可以自由买卖的时候，那我不是这个社区的人，他也可以自由进出了啊。
嗯嗯，
不能限制他嘛。
哦，对，这个也有衍生出这样的问题。
是的，另外就是，那登记的部分要怎么改？
对，
我们现在登记车位都是一个一个在登记啊，
嗯嗯嗯，
那未来车位如果要变成坪数登记方式的话，
嗯，
那势必登记的方式又得改，
对，
车辆的方式也得
改，嗯嗯嗯嗯，
还有我们的相关法律里面关于这个专有跟共有的部分也得改，
那，啊，
哦，所以这个是一连串，
好像牵一发动全身，
是，
嗯嗯嗯。哦，那所以呢，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到我们政大的教授，我们的陈立夫老师，他有在推一个登记法，是不是？
不动产
不当登记法，嗯，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解决刚才你提到的一些问题点？
其实不动产登记法这件事情早就应该要实施了，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登记规则、嗯、
对，都用登记规则，没错，大家都很清楚，
规则跟法的位阶是不一样的、
啊、差太多。
你不可以用一个规则的东西类似行政命令、
嗯、
来去约束所有我们现在这个权财产权的这个问题，它是属于你自己的财产，
对，
所以必须得让它法制
化。
那同时在法制化的过程当中，一并来解这个停车怎么登记。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先第一个部分呢，先聊到了这个停车位哦，它可能现在要怎么样来改革的一些方向，还有就是说它可能衍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待会要跟各位来聊一聊的，就是居品改革的第二府、第三府，在管委会，刚才我们这个邓耀兄也有提到哈，这一部分的空间要怎么样让它瘦身，还有电梯空间怎么样全坤大挪移，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雇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高。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优秀的学弟哦，他现在已经是准博士哦，应该下个学期呢就可以拿到博士的学位，政大地政系的这个博士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推崇的一个房地产的专家。那他目前呢也是在业界哦，他之前也在建设公司待过哈，那自现在有一家自己的这个算是跟这个朋友一起合伙的这个顾问公司哈，蛮大的这样的一个顾问公司，恒达空间智库哈，它是这个建筑哈这个
建设事业部
的执行副总哈，这个太长了，现在有时候这个年纪大哦都记不清楚这样子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跟柯登要来聊一聊的，就是这个虚评改革啦齁，已经谈了很久了齁，指纹都提响啦，不见人下来齁。可是呢这个对消费者来讲事实上是具有蛮大的一个意义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现在的房价这么高，公设比又这么高齁，现在动不动就是三成起跳齁，30% 起跳齁，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买空气或是买个寂寞这样子齁。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些立法委员的压力之下，政府也承诺要做虚评改革。那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第一个部分，内政部提出来的初步的想法就是对停车位这一部分呢要来做一些改革齁，让使用者付费齁，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第二幅呢就是针对管委会这一部分齁，因为管委会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很多建设公司他们会用这个管委会空间的名义呢广设这些公共设施啊，让你有 KTV 啊运力教室啊，什么这个妈妈厨房啊之类的一大堆齁，很多都强调20种30种这个公共设施，可是呢有些人根本用都用不到齁。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政府也有针对这样的地方要来做改革，特别是有一个让这个建商呢可以稍微补回来一点点的电梯空间，所谓的这个部分要来个乾坤大挪移，这个部分我们也请这个登耀兄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好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拆分成两个部分来看齁，第一个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管委会空间，
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电梯啦，
对，电梯空间
过去是这样。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容积计算是怎么算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理解这个所谓管委会空间。
嗯哼，
那通常我们在盖一个房子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建蔽率跟容积率，
是，
那其实大部分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我只算地面层上面的空间以及一些必要的公共设施，
是，
那其他的多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公设面积。
嗯哼，
所以法规里面这些不算进去容积的额度，我们叫免积容积，会被建设公司拿来做刚才这个所谓的豪华设施，包括像什么豪华健身房啊，
对，
豪华 KTV 啦，
豪华交易厅啊，
游泳池啊之类的，
对，
那这些都会被包装成叫做管委会空间，卖给住户来分担。
可是他们在销售的时候不会讲是管委会空间，他们就说就刚才提到的那些名字这样。
对，
你看多豪华，多气派，你可以带你的亲朋好友来唱 KTV 这样子。
所以呢，这一次的改革在管委会空间，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天花板条款。
哦，天花板条款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
那规定就是说，在管委会的面积只能是你总建筑容积上限。1%就是1%、而且不可以超过100平方公尺。
嗯，
那这样建设公司就不能够再扩充这所谓的豪华公社。
未来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那么多样的豪华公社了。等于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不只是这样，就是政府目前还提出了一个，就是那在主建物里面的一般电梯放到免计容积里面。那这个免计容积按照我们现在的法令规定上限是 15%, 没很大。可是如果把电梯再塞进这个 15% 的这个框框里面的话，那电梯就会可以排挤掉原来建设公司常常用来所谓灌水这些其他非必要的公设里面。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几个方式加起来，未来预计新建案的公设比可以下降大概 5% 左右。常规我们现在在做设计，因为消防法规的改变，因为结构的改变，因为高层建筑的改变，普遍的公设比大概在 35% 左右。那未来这样的改革完之后，公设比大概有机会下降 5%， 也就是说
到30%，
这样相对比较合理。
比较合理
的。对，那这边我们还要去考虑的就是，可是这些豪华公社不做了之后，有一些必要的公社它还是会需要的。
是。
那以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口结构朝向高龄化跟少子化。
少子化没错。
那高龄化跟少子化造成的就是我的家户人口数的减少。也就是说现在普遍市面上两房的这一个产品，以住宅来说它会变成非常多。
是。
可是如果你是两房的住宅产品，有一些必要的公共设施它就必须得要有。
对。
那以这种少子化跟高龄化两房的这个部分来说，你家里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厨房。
对。
会变成是你以可能一天三餐有两餐都是用外送跟外卖。
对没错。
外送跟外卖在你大楼规划的时候，管委会空间里面它就必须要有可以收送外卖的地方，
是
或外送的地方。
对没错，你看现在有些那个管委会的空间啊，都堆了一大堆包裹这样子。
对，它会造成整个社区的生活品质跟居住品质的这个不理想。
是。
所以变成是这个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而需要提出来的一个必要公设，
是
那我们就不能够把它当作是虚评了。
嗯
因为在生活上必须那
对生活必须
改变了。
对、
哎、那其他的部分像游泳池啦、健身房这个就没有必要。因为现在你看外面的这一些周遭附近，在台北市来说每个区有活动中心，
对运动中心，
运动中心，然后然后又有这种类似像这种连锁式的这种健身房，
对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需要。
嗯嗯，
那另外就是说，那我洗衣服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我的居住面积变小，交通人口变少，那可能未来在公共区域设置公共洗衣间，这个也是必要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需评改革关于管委会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另外一种配套，让建设公司来考量。
是。那这个你刚才提到现在就是少这个所谓的少子化或是老龄化造成了很多人买房子可能也是因为房价高了，他们买不起太大片，所以呢有很多变成是要在公共设施里面当成是社区里面大家的共享空间这样子哦。那这样刚才这样的一个改革会不会就排挤到这一部分，让现在很多建商他们也是跳起来反弹说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再提供这边一些必要的公共设施，那你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成立吗？
其实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就消费者而言，我需要的是比较务实的这些公共环境。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社区里面很多公社，我一辈子都没有去用过。
是啊，就说现在很多大型社区里面的健身房跟游泳池来讲好了，健身房里面可能就是摆一台跑步机那你要去排队，你永远轮不到你使用。那所以倒不如我就去
外面
外面做。
对，
那游泳池。对建设公司来说，他又有需要设置这个救生员这个压力，
是，
而且他会造成这个管委会未来这个管理费用高涨。
对，他听说是一个最废的这个公社。
对对，所以就建设公司跟这些消费者的层面来看，这个都是不必要的。所以比较务实的去考量未来真正你在销售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必要公司，这个反而是一个加分的效果。
哦，是。可是呢现在就是业者对这个部分他们也是完全呢就觉得说不可行啊。哦，那因为我也有在那个是之前在士林社区大学有在教课，我们很多学员就说现在建商那个公设比越来越高，是不是他们没有做公设就不会卖房子了，那未来建商房子是不是也会越来越难卖这样子？
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就消费者真正关注的还是我买的这一个房子实际真正可使用的。假设我们是考量在同地段同区域的情况之下，那这些不必要的只会徒增我